刚才我们小组带领我们唱了很多有关神的爱的一些的诗歌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到感动啊，神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永远的爱着我们。神爱世人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真理啊，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都会读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那神爱世人，包括你，包括我，所有的人。所以让我们虽然人少一点哈，但是今天让我们都能够好像很冷哈，让我们起来动一动哈，有些热情出来，让我们互相问候哈，同时告诉你身边的人神爱你。如果你够胆，你可以告诉他我也爱你。在约翰一书里面，年老的约翰不是是年老的约翰，跟基督徒说，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刚才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说神爱你，啊，相信我们每个人，在信主的过程的里面，都体会神的爱。但是呢，当我们向别人说神爱你、神爱我的时候，我想问一个的问题：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你觉得神真的爱你吗？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都是讲神的爱，神的爱不离开我们，神的爱永远的爱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你觉得神爱你吗？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在享受着神的爱吗？可能我们说神爱我这个事情我知道，因为圣经说了那么多神就是爱，读了那么多的圣经的故事都说神怎么样怎么样爱我们，所以我从头脑上从理性上我完全接受神就是爱，神也爱我。但是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有享受着 enjoy 啊，享受着神给你一份的爱吗？啊，这个是问题给你们。可能你就说，是我知道神爱我，但是神怎么样爱我呢？有时候好像很真实，但是讲起来又好像很抽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圣经里面有很多形容神爱他的儿女，用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比喻来讲神的爱。特别神对以色列人的形容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子民，这是我的儿女，所以神常常用父亲的一种的角色来爱这些的他的儿女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故事告诉我们，神用父亲对孩子的爱的那样一份的爱爱着我们。这些故事我们都知道，我们也赞同，我们也认同，神爱我们就好像父母亲爱我们一样。但有时候我们有感觉，讲是这样讲，但是好像还没感受到，还没享受着这样一份的爱。有时候我们说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怎么样爱我们，用夫妇之间那个感情这样一份的爱来爱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卷的书就是单单讲夫妻的爱的那种的描写，雅各书，对不对？旧约的雅各是那样的深入的来描写那样的男女夫妻的一份的爱。神盼望透过这样一个的形容来帮助我们来去明白神是怎么样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是享受这样一份的爱。但是有时候我们又是感觉头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太多的很直接的很清楚的很 strong 的很强烈的感受到这样一份的爱，甚至说没有办法享受圣经里面所说的所形容的 这样一份的爱。圣经里面也形容神的爱就好像朋友朋友之间的那份的爱。讲到很多关于爱的故事的时候，都讲到人与人之间那个感情的交流。这些都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明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爱我们。今天跟大家选了一节的圣经啊，大家觉得可能就很稀奇，为什么牧师会选节一节的圣经呢？在诗篇的36篇，大家周报外面已经打了节节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你愿意翻开也可以，问的话我们看节节圣经也可以哈。诗篇36篇里面第7节有这样的一节的圣经，这样的形容，他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的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我不知道你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你是如何明白神的爱。他说：神啊，你的慈爱是何等的宝贵，何其的宝贵，世人都投在你的翅膀的荫下。在诗篇里面常常讲到人的爱，人在神的爱的当中，都是形容他在他的翅膀的保护的底下。你知道这个圣经让我们想到新约里面哪一处的地方讲这样的一个 的关系，这个图画。有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对着耶路撒冷，对着哪一群的犹太人，对着哪些人说：我多希望我能够召聚你们，你们归到我的这里来，像什么？像母鸡召聚小鸡在它的翅膀的荫下一样。当我们读到那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很自然就想到神的爱，圣经里面用了很女性化的一种的描写，母鸡把它的小鸡收在他的翅膀的底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些小鸡可能遇见危险了，哇，那个鹰来了，这个母鸡赶快叫这些小鸡赶快走来走来，在他的翅膀的保护的底下。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描写神是我们的保护的时候，都说我们在他的翅膀的荫下受着保护，形容了女性母亲的对孩子的哪种的爱的表达。我们知道动物的世界的里面，他们虽然不会讲话，但是他们所表达的哪种的母亲跟孩子的情的哪种的表达是很清楚的。如果你去过一些的好像国家公园哈，好像在加州有一些的地方哈，还是会常常会有熊的出现哈。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退休会，我们去到一个的地方，在那里退休的时候哈，那都是在山上哈。我们傍晚的时候有个 free time 的时候，我们都出去四周围走走的时候哈，哎呀，看见那个营地附近哈，有几个小熊在哪里，哇，好可爱哦。那我们这些见到那些小熊的时候，我们很兴奋，哇，希望能够跑过去啊。后面就有人赶紧的叫我们不要过去，不要过去哈。因为虽然我们看见的是小熊一点危险都没有，我们很盼望能过去跟他玩一下，但是后面有人立刻拦阻我们，他说：你们不能过去，因为有小熊在，那个母亲一定在附近，如果你碰他的小熊的话，那你就没命了，他就一定会出来攻击你。这个是动物世界里面很清楚哈，哎呀，母亲对孩子的保护，你碰他的孩子的话，他跟你拼命。圣经里面神竟然用这样一个动物的世界这个形容来表达神对人的爱的哪一种的那么的紧张，那么的保护。这个是其中圣经所表达神对我们的爱。可能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的头脑的知识，我们的理论，我们有时候还不感受到神真的那么保护我们。 圣经里面又有一个的地方是我们最常讲到神的爱的一个的地方，就是在罗马书啊，罗马书五章的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然后第七节，第五章的第七节，他说为义人死的是小有的，为人人死的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呢第八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可能这节圣经是我们基督徒最常引用的，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跟神对敌的时候，神竟然爱我们，为我们而死。这个就是爱的一个最高峰的一个的表达。我们基督徒对这节圣经一点都不会陌生的。当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停留在对神的救赎计划的里面，神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复活这个的表现里面，把这个爱能够表达出来。这个是最爱的一个，神对我们爱最高峰的一个时刻，这个也是我们应该体会得到的，我们会感受得到的。但是多数时候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对这样一个形容神的爱最清楚最有感动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刚信主的朋友哈，刚刚接受主的弟兄姐妹还没信主之前哈啊，觉得不明白，但是一旦圣灵感动他接受主的时候，哪一刻对神的爱的哪种的了解，哦，痛苦流泪，真的体会神是那样的爱我，觉知的时候就是最清楚神这样一份的爱。但是曾几何时，我们信了主十年二十年，我们对刚才所读的那些圣经越来越觉得这是理论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上我们显明，这样一个的形容慢慢慢慢变成是我们一种的宗教上一种的信仰上一个的理论的认识。我们对这份爱的体会越来越冷淡，越来越没有让我们流泪了。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为神为了爱你来死在十字架上而流泪过的，我不知道你在你信仰的人生里面有多少次，可能在最深刻的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另外可能就是在我们真的犯了很大的错误的时候，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哎，哪一刻又再次体验这样一份神为了我而死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份的爱。但是在平日的日子里面，就好像神这样一份爱好像是很抽象，没有感觉得到。弟兄姐妹，再问一个问题，你享受神的爱吗？你现在在享受着神的爱吗？ Good 还好。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神的爱，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头脑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很清楚很 strong 很强烈的有这个感受得到在生活的里面。今天我希望能透过圣经里面表达神的爱的几个层面，我们来分享究竟神是怎么样爱着我们，我们是如何的来享受着神这个爱。第一个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神的爱给我们无限的供应，这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当神造这个的天地，所有一切做完的时候，然后呢造了亚当夏娃，然后把他们放在伊甸园的里面。接下来呢他就加了一句的话，他说除了给他们一个的使命要他们管理这个的伊甸园之外，然后再加了一句的话，他说神说看了，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蔬菜和树上所结的核子的果子 都赐给你们做食物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不单只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环境去生活，还供应他们生命当中的需要。后来挪亚的事情出现，洪水过来了，毁灭了整个人类。后来神拯救了挪亚，当神拯救挪亚，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当他献祭给神的时候，神同样再一次重复了起初对亚当所给的哪种的应许。他说，所有的东西我都赐给你作为食物了，然后还加上连哪些动物都赐给你了。以前你们人不吃动物，现在连动物都赐给你作为食物了。神顾念人的需要，供应人生命的需要。然后到了我们知道神拯救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神用了40年的时间在旷野来教导这些以色列人，但是在40年的里面，神从来没有停止一天供应给他们食物，每一天从天降下玛瑙，让他们能够在旷野40年的里面能够继续享受着生命的需要。进了迦南，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的时候，你们要留意这里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不是你们的，那些树不是你们种的，那些所有这些的田不是你们开花出来的，都是我赐给你们的，让你们可以进到迦南里面能够有丰足的生活。神把一切最美好的都赐给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从来从开始到最后，从来没有停止过告诉我们，神顾念我们，不单只是我们灵命的需要，连我们肉身的需要，神都顾念。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来到单单传哪些的天国的道理就停在那里了，其他事情不管。没有，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顾念人灵命的需要，因为这是他来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也看见哪些人的生命的需要的时候，他还是去满足他们。五饼二鱼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他为了哪些人能够得饱足，行了这样一个大的神迹。神无限的供应，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爱。但是这个爱也是常常是我们所有人类，所有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一个的神的爱。你知道我在预备节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我就想到这个，就是父母亲跟孩子之间那个关系的形容。父母亲还没有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哇，已经很紧张，为孩子预备好一切，房间都已经预备好了，哎呀，用什么 color 的墙，买什么的床，他的尿布要买多少，在哪里吃什么的牛奶，都很预备的很好，当他还没出生已经预备好一切了。然后孩子出生之后就是享受着这些，每一天下课回家的时候，一打开门进到房子里面，哇，都是摆满了他要吃的东西，喜欢吃糖的有糖果，拉开那个 refrigerator 里面都是有牛奶，有能够吃的东西。所以孩子一进了家里面就任意随意的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但是你知道，孩子从来不会觉得这些都是父母对他爱啊，你知道吗？孩子不觉得的。你告诉孩子，你知道吗？爸爸妈妈很辛苦去外面赚钱，就是为了要让你能够舒舒服服在住在这里，能够让你能够吃得好，穿得暖，让你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让你能够去享受。但是孩子从来不觉得这个是爱啊。 是不是？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从来不会感觉父母给他衣服，给他食物，给他那么好的房间，给他那么好的一些的生活的条件，他不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有多少孩子从小就为，哎呀，妈妈你给我那么好的晚餐来感谢你，因为我们叫你 say thank you。多少时候如果你不叫他的话，他不会觉得是 say thank you 的。你煮好东西放在桌面上，你叫他来吃，他还不愿意来吃呢。吃完的时候拍拍屁股就走了，不会 say、哎、thank you 妈妈你煮的太好吃了，理所当然的。但是觉得孩子因为父母亲这样一个的无条件的供应，这样一份的爱，他们享受着这样一份的爱，所以他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是不是？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不会体会父母亲这样一个的爱的供应，什么时候体会呢？哎呀，自己养孩子的时候哈、啊，还有就是说，当你出来读书的时候，来到美国，一个人都不懂不认识，然后去到哪里住的时候。如果你住在学校，还有学校的 cafeteria 可以吃饭。如果你住在外面的话，你要自己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又自己煮，然后才有的吃。有认识一个学生，他说：“哎呀，我一个月刚来的时候，一个月都没有吃过饭呢。”有没有这个人？有啊，真的有这样的人。他们来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锅都没有，怎么吃饭？就是买一条面包这样的。那哇，原来有一个热腾腾的一个饭在面前，有菜有事，能够坐在哪里，一回来有的吃，原来是那么幸福的。那个时候才体会原来父母的爱是那样的真实，原来每天享受着父母的爱，原来都不觉得是爱，是不是？到了没有了，父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什么都要靠自己做的时候，哎呀，才想念父母亲哪一顿饭是那么好吃的。啊，做了自己做父母的时候更晓得了，啊，不煮还是没有的吃了哈。原来我们跟孩子一样，我们说神的爱是那么抽象，神的爱是不是抽象的？神的爱是那么的真实的，每天在哪里供应着我们，我们每天在享受着这些的爱，但是我们觉得哎 no big deal, 自然而然就有了。所以你问孩子牛奶从哪里来的，他说是 refrigerator 来的。哦，那 refrigerator 从哪里来？ supermarket 来的。不知道原来牛奶从牛来的。哦，牛从哪里来？哦，牛奶从神创造而来的。很多东西原来我们都 take for granted, 我们都不把那个当成是恩典，是一种的享受，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埋怨神不爱我呢？因为我们不把神的爱当成爱吗？空气、雨水、阳光，这些我们每天在享受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觉得这个是神的爱来的，应该的。他创造着应该有哪些东西在哪里的？圣经怎么样形容？他是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神做工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神停止做工了，他不说我不今天我罢工我不做哈，所以今天没有空气，不给你们空气了。今天我罢工了，休息了。有时候妈妈说我太累了，不煮饭。爸爸就说煮面吧。如果有一天神说我不用我的全能，我来技术让阳光雨水空气技术的运行的话，那我们都死定了。但是当我们享受这些神的创造，这一切美好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爱。哎呀，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实在很伤透神的心，你说是不是？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们吃完哪一顿饭，他说不好吃，下次妈妈不要煮那么咸好吗？哇，妈妈就是很难过，对不对？那么辛苦煮好 一顿饭给你，你还说嫌它咸。同样的，多少时候我们伤神的心，是因为我们 不把神的爱看成是神的爱，以致我们常常埋怨神不爱我，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活得不高兴不喜乐？首先因为我们不体会神爱我，神爱所有的人都是不爱我，但是你还是呼吸着那空气，还在享受着神的供应。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因为多少时候当我们不体会神自己的爱，不体会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却不以为爱，我们就不会懂得感恩，我们就会埋怨，我们就会对神有很多的意见。但是一旦我们体会原来这个就是神的爱，当我们去享受这个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出感恩，同时我们也懂得去回应。当我们不觉得自己感领受神的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不会去跟别人分享神的爱的。为什么？因为神都没有爱我，我怎么样跟人家说神爱我呢？神真的不爱我吗？不是，只不过我不认为而已。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从神自己整体来看，原来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神不同的恩典，不同的爱都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那里 enjoy 神的一切的恩典，他的爱。哎呀，刚才我很喜欢那个图画，好不好把那个图画放上来，就是有一个心啊，写着 love God 的那个，我很喜欢那个图画，把它放上来哈，让我们看看神的爱哈，就是你的爱的哪，你的爱哈的哪一个的图画，那个神的爱每一天都包围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活，让我们能够享受人生生命的气势，找到吗？没找到没关系，慢慢找。有一个沙滩上划了一个心，然后心里面写着 Love God， 给他难题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学会了，每天早上我为了我还能一口气还活着，我感谢神。每天我起来看见我所住的房子，我感恩，因为我不配得有这样美好的房子。每天当我回家，我看见家里面有人，有太太有孩子，为神给我这些我感谢神。每一天当我能够体会神的爱的时候，我告诉你，我遇见的难处，哪些难处我更容易去面对，我的内心里面比较容易放下我的愤怒，因为我体会神的爱。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把神的爱看得太复杂，神的爱就是那么简单，有吗？哦、oh, sorry 给你难题，就管他了，不用搞了，不用搞了。好 ，sorry，我就是想希望能够把那个图画放出来。神的爱就是包围着我们，我们就是活在神的爱的里面去。神的爱是供应的爱。什么时候你体会这样一份的爱，你的生活 ，yes， 你的生活会活得更精彩。每一次当我读这个浪子的故事的时候，从那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的事情，这个浪子在家的时候享受父亲一切的美好，但是他不觉得这个是爱感恩，他觉得没自由，太多的限制。他说我要拿了我的，我就去了，我享受我的人生。结果到他什么时候？结果到他连吃人家的喂猪的东西都没人给他吃的时候，他突然间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我在家 父母那个父亲那么样的爱我，我最喜欢的东西我一进家门就有了。这个故事让我们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神同样的把一切美好都摆在那里了，你享受着，但我们却埋怨说，神啊，你给我太多不自由了，我要自己去闯一闯。希望有一天你不是要吃猪所吃的食物，但是如果有那样一天的话，为这个食物感谢主，因为你能够回来体会神的爱。神的爱除了这个供应之外，神的爱还有另外，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引导引领。在生命记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记载，神拯救以色列人出来了，然后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的时候，然后就给神的律法典章给他们，然后呢在生命记的第四章里面就告诉他们啊，我读给大家听。好，第四章第五节，他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个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我们耶和华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又有哪一个有哪个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面前所陈列的一切的律法呢？神把律例典章生活一切的规矩给了以色列人，在当中有一个的理由，让他们在进去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清楚的引导，让他们不为自己走迷了路，有一个清楚的教导他们过的生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都是以色列人在列国的当中人家羡慕的一个的理由，这一国的大国竟然有神与他们同在，而且给他们那么清楚的引导在当中。你知道这是神的爱吗？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爱他们，保护他们，不要让他们在这个进去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迷失了方向，给他们清楚的要求献祭规定，目的是保护他们，带领他们。你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爱的表现，就是要让我们走在正途的当中。所以圣经给我们处处看见，在无论是诗篇，无论是旧约的书卷，都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是我们应该刻目追求遵守的，因为那是神对我们爱的一种的表现。你享受神的爱吗？你怎么样享受神的爱？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享受吗？我这个问题有时候真的很难去回答，对不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觉得开始的时候读新约还好，读到旧约的时候觉得哎呀太烦闷了，都是讲这些东西，我都一点兴趣都没有。你享受神的爱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享受圣经给你的引导吗？当你不认为那个是神对你的爱的引导的时候，你读起来的时候就太让你的耳朵太难接受了，觉得都是硬硬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圣经都是什么？神的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处的。 圣经的目的是有益处，圣经是神对我们爱的一种的表现，透过这个的概览，透过这个引导，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爱的关系的里面，同时能够享受一个很好的一种的生命。但是多数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是在享受着神的爱，因为觉得里面讲的话有时候我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不愿意读圣经？不是因为圣经不好，我不愿意读圣经，因为每一次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碰见我自己需要面对的东西。每一次读圣经就是一个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 real reality， 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每次当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话就告诉我，你需要改变这个，你的心要这样，你的心要那样，你的生命生活要这样。这样的话，每一次当我读的时候，就让我心里面感觉到，哎呀，太多的要求了。神的话变成不是我们去享受，乃是逼不得已的，因为基督徒要读。你知道，我不想读也要读，读起来也没有兴趣，也不享受。圣经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会怎么样？都要管教。神用什么来管教我们？哎呀，不要想到神那么凶啊，给你一个意外来管教你。没有，神没有那么凶，没有那么残忍。神的管教常常从圣经、圣灵对我们的责备来做一个起点。我们愿意去享受这样一份爱的管教吗？我们知道孩子每一次当你责备他的时候啊，当你不顺着他的意的时候，他就说 I hate you、啊、有没有听过有孩子这样说啊？他、你给他，你要做这个，他你不给他，你要他要这个你不买给他，然后他最后说 I hate you、啊、没有人喜欢别人家来管来限制。但是为什么父母要这样做？明明孩子不喜欢，为什么你一定要他去读书？为什么你说放养好了，他该干啥干啥去？为什么你不这样做，逼着人要他上课去呢？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个正确的路，他必须要这样做，将来他的生命才有前途。但是他不喜欢，他也不享受，然后他也不觉得你爱他。你真的不爱他吗？如果你不爱他，你肯定不会管他这个那个的，你让他自生自灭可以了，连食物都不用放在桌子上，自己去找。不会，你供应他，你同时你会引导指示他要走这样的路，要走这样的路，虽然他反抗，他不愿意，你还是逼着他要走这样的路，因为你爱他缘故。同样，神也是这样的，神爱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你知道神要改变我们，神要透过他的话来责备我们，提醒我们，停止我们走这个错误的路，转回来。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必须的。但如果我们不从一个爱的角度来去看待神的心意的话，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觉得很烦了，一天到晚都是告诉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不享受。有人说你读圣经要把它读成是 love letter 啊，多 romantic 哈、啊，是个爱的一个的信，哇，那个是多甜美啊！如果是 only love letter 的话，那就很惨了。Love letter， 你从来哪一个情人写封信告诉你，哎，你不好啊，你这个错，你那个错，会不会？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老婆写一个信来告诉你，你 one two three four 五样东西都错的，都不好的，你会读起来的时候，哇， I enjoy it， I love it， Do you love it？ No， Yes， 我们应该爱读圣经，就像读情人的书一样，但是不要用这个 image。 圣经不是要让你感觉到舒服的，讲道也是。什么时候你告诉我牧师你的讲道很好听，我的耳朵很舒服， 那我就很失败了，因为讲道的目的不是要让你舒服，是要让你不舒服。因为舒服的话是人的天性。什么时候你的孩子最喜欢你？当你给他糖果的时候，当你他要买这个 game 你去买给他的时候，当你他要去玩你就带着他去玩的时候，他做什么你就顺着他的时候，他是最可爱的一刻，你知道吗？但我们不能这样吧，对不对？当父母都知道不可以这样。神的引导常常让我们不舒服，因为神爱你爱我，神会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是要把我们血气肉身的生命来改变过来。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我们需要去接受。我们应该从爱的角度来去欣赏。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乐于说妈妈我喜欢你罚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是因为我们爱他，所以需要罚他的时候，那个是好的表现。如果我们不管他，那都他就痛苦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享受着圣经神的责备，我们说感谢主，谢谢你神，我愿意接受你这样的提醒。以色列人之所以失败是什么缘故？是因为他把神的律例典章当成是一种不好的东西，不是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来去接受神的引导，所以以色列人就丢弃了神自己了。神爱还有很多的层面，但是时间关系不讲那么多了。神的爱还有保护，神的爱还有拯救，神的爱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剩下几分钟，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讲神的爱，是神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盼望我们在当中能够享受的。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叫摩西上西乃山，神要在西乃山把律例典章给摩西，那些的以色列人的会众的长老们啊，有一群的人就跟着摩西要上山啊，但是他们不能够上到山上与神面对面，只有摩西能够啊，因为啊神拣选了摩西。那么这些人在上面做什么？圣经的形容是，他们在哪里吃喝欢乐？神喜欢我们。享受与他同在 Celebration 充满了圣经一个的描写。最后启示录的时候告诉我们，最后人去哪里？当我们去到神 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最后启示录里面最后两章讲到，我们要与耶稣基督这个被杀的羔羊有一个羔羊的筵席。筵席是什么？庆祝 celebration， 一个庆典。神是多么愿意我们在他面前能够享受着他这样一份的爱。所以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哪一群的基督徒接受了彼得所说的话，一天的里面就有几千人归主了。圣经在那里形容他们什么？他们如何过他们的生活啊？他们和睦同居，对不对？在那里，哇，多好啊！啊，他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啊。那么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的在店里面，在家中擘饼。传着欢欢喜喜诚实 的心用饭赞美神，然后主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 神原来是喜欢愿意看见我们非常的欢乐的在他面前享受他的爱。我们知道在当中我们当父母亲的有没有这个体会，有一些当父母亲你可能带过你的孩子去一些游乐场啊，amusement park 啊，Disney 啊，还是什么Lagoon 啊，这边最近的啊。如果你小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你带他去，哇，他好高兴去玩，啊，他排队，你跟他排队，排着排队哈，然后玩那个转来转去的啊，他很小，你也很小，钻进去那个小小的杯里面啊，跟他一起转来转去，哇，他在那笑得咔咔咔咔咔，很高兴的时候，哎呀，你就转得头晕头晕头晕的时候。啊，你也陪着他玩所有这些东西，你喜欢玩这个东西吗？就是你不喜欢，我不喜欢。你喜欢玩那个东西吗？你其实不是喜欢玩那个东西，但是你很愿意陪着他玩。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他很高兴的时候，你也很高兴，对不对？啊，小的时候带他去哈，乐怡，哎呀，去 Disneyland， 哎呀，他在哪里玩，就是我很辛苦，你知道吗？人又多，我不喜欢排队，也要排队哈。然后呢，他累了，很简单啊，爸爸累了，我就把他放在这里哈。然后他就坐在这里，我就排队了哈。一天下来，这个破子都挺不过来哈，一点都不 enjoy 嘛，对不对？哦，但是带他去玩一次又一次，为什么？他高兴就去了吧。当父母亲都是这样，愿意看见自己所爱的孩子，当他高兴，当他欢喜的时候，心就满足了。如果地上的父母亲都能够这样的话，你想想天上的父母亲会这样，会怎么样？父母不是父母亲，父神。天上的父神会怎么样？他是很盼望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享受他的爱，很高兴欢喜来享受着他给我们的一切。他做那么多东西做什么？为的是要让我们生命活得更好更精彩。但是多少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体会，不认为神坐在我们身上的是他的爱，多少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埋怨了，遇见不好的事情我们觉得神为什么你保护别人不保护我了，只是神从来没有离开对我们的爱。不好的事情你知道吗？发生在你的身上可以成为一个最美好的祝福。现在你看不到，被管教还是说被矫正的过程的里面可能你不会 enjoy， 但是将来神要透过这些不好的事情要把一个更大的祝福赐给你，他是希望你能够享受欢乐的过你的一生。神给我们有一个每一个星期有一个机会去 enjoy 欢乐的时候，这是我们敬拜的时候，是不是？是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一切其他的事情来亲近神，是我们 enjoy 与他同在的一个时刻。神多盼望我们能够什么都不要，单单来到他的面前 enjoy 享受跟他同在的那一个时刻。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的做法，一个习惯，我常常喜欢让自己脑袋里面空闲出来，什么都不想，单单想着神自己。我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个的时刻是我单单我跟神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生活的里面，你知道父母亲最喜欢什么？不是你去做什么做什么买什么东西给他，父母亲最喜欢你就能够坐在他的身边，特别年老的啊，我们这些年老的不是，我还年轻。喜欢孩子 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那是最高兴的一个时刻。在加州有很多教会里面很多老玩家，有些都已经80几岁了，还是自己一个人住，因为 还健康。有一个老太太，她已经80几岁，自己一个人住，但是呢，每个星期呢，她的孩子都会回来跟她吃饭。哦，那个哪一天是她最 looking forward 的一天，最盼望的一天？所以，虽然她年纪大了，但是她还是动手去煮饭，希望孩子回来跟他一起吃饭。他不需要孩子回来帮他煮饭，不需要孩子回来替他剪草，不需要孩子回来替他洗琴，他希望孩子回来坐在哪里跟他一起吃饭，他就很满足了。你享受神的爱，我相信神最盼望的是什么？不是你为神做什么伟大的事情，神不需要你做那些伟大的事情，他一句话宇宙万物都做出来了，还需要你为他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当然，如果你为了回应他的爱，你做那个事情，他很高兴的。但是他不需要你做那个事情，他需要你是愿意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 enjoy 跟他一起的一种的生活，享受他那份的爱就够了。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每一天不要单单自己匆匆忙忙的过你的日子，留一点的时间给神，就好像孩子每一天留一点时间给父母亲，陪他坐在哪里来聊聊天，讲讲话，他就满足了。可能你还不到那个年纪，也被有些长辈的知道了，哎呀，如果孩子能够陪他聊聊天，坐在哪里哈，什么都不用做着，已经很满足了，是吗？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当人都有这个想法的话，天父更盼望他的儿女能够这样做，不要一天到晚都忙忙碌碌，神造你的，给你那么多的供应了，给他一点的时间，我相信也很合理的，好不好？我们学会星期天来到这里就是给神的时间，我们享受这个时间，我们也能够真的投入。当你唱诗歌的时候，不要把你的重担还放在心里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再看这个圣经对你讲什么硬的话，把这些都看成是爱的一个的机会 enjoy。 当你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你活得会更高兴更欢喜。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做手时候我们每天享受着你的爱，但是我们不以为然，而且我们常常埋怨主啊，你没爱我。当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主你要我们改变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好像宠坏的孩子一样，我不喜欢。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来到主你面前，能够体会你的心肠。你创造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受苦，你创造我们是要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哪种的喜乐。你喜欢看见我们活得高兴，活得起劲，活得丰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的眼睛只注视在地上，忘了主你。本来丰富的变成了贫穷，求主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来享受你，不是享受你所赐的东西，乃是享受
主你自己，因为你就是爱。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带领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